好，上帝回答了，父亲矮一点，不然照顾孩子比较方便，可是孩子呢失去了仰望的目标。每个父亲在孩子心目中都是个仰望的目标。仰望是怎么样的仰望吗？幼稚的一个男人，你想孩子将来怎么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你要先做一个怎么样的榜样啊，让他来学习。我们常说良好的品格就好像我们自己煎熬的汤，是个很美味的最好味的汤，就是要自家培育。那父亲你要放什么的材料来熬这个汤呢？太多的功夫了，一下啊，熬汤需要时间的。哦，你怎么熬呢？OK， 我当他可以了，没有当了，我看不见当。好，上一次我们以旧约神以母性的爱来看怎么教导我们来培育孩子，今天我们以新约上帝父神以父性的爱怎么彰显父亲对孩子这种爱。最直接的莫过于就是圣经自载圣父擅自公开对耶稣所说的话，我们一同来看，一同来读。第一次就是受水礼的时候，圣经怎么说的？一二三，从天上有圣音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第二次呢，就是登山变相的时候，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第三次就是耶稣受苦之前有一个祷告，然后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我的名，还要再荣耀。圣父三次公开对子这种说话。我们先来学第一种爱，是一种同属的爱。什么意思呢？同属弑父的爱。父亲跟孩子说，你是我的儿子。从天上有声音说，你是我的爱子。当时呢是在旷野公开耶稣要讲道之前啊，就是有一个声音，父神公开展示他耶稣神圣的身份还有他的使命啊，就是要让每一个在场的人知道耶稣是与别不同的。耶稣还说，我与父原为一，就是表明一种的属性。这种什么属性呢？中国人我们说有其父就必有其子。 OK， 圣经说人种的是什么，受的也是什么，就是说你是什么品格的，你的孩子们也是怎么样的属性。如果你是只有礼拜天才属于上帝的一个爸爸，那你的孩子呢就只能做一个礼拜天属于天父的爸爸。但是如果你自己是一周七天二十四小时属于神敬拜神，那你的孩子呢就是每天都能过属于神的这个生命，同属同一种的生命，同一种的本质。我们要学的第一，怎么去流露敬虔与挣扎。保罗说做师傅的有两种，第一种呢就是希腊文化里面的，就是理论嘴唇的。什么意思呢？强调就是知识增加怎么去启发你的孩子啊，强调的就是学校或者是老师们怎么教导我们的儿女，就是你不要看我所做的，你只是听我所说的，你明白吗？你只是听我所说的，我做不做到不重要。这是第一种，但是我们知道这种的教育其实影响不大。第二种教育呢，就是全人渗透的教育，就是希伯来文的一种文化，就是注重父母参与，在家里面从小教的孩子，我们要学神的话。我们上一次分享了犹太人的母亲在家里面有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每天最后的时候要清理孩子一天负面的情绪。那爸爸呢？爸爸也有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要言行合一，就做孩子的榜样， 就是怎么在家里面敬拜祷告学习圣经。所以犹太人的爸爸呢有一种习惯，每天在餐桌上分享一段的经文，背诵经文，然后呢跟孩子们一同讨论，哎，这一句的经文我们可以在这个礼拜怎么去运用，把生活跟圣经融在一起。每周就是在安息日也有好几个小时跟他们孩子来交流。怎么交流呢？安息日把孩子一个一个分别的叫到书房里面跟他们聊天。聊什么呀？就是一周所发生的事功课，然后让孩子们来反省啊，他们有观念，就是家庭崇拜跟亲子实践是不能分开的。我跟你一同来分享，一同来祷告，也就是把我的神跟你来介绍，在生活上也是互相的交流。唯有经过这种的学习，父母才可以成为孩子生命的师父，而不单单是知识上的一种的传授。圣父跟圣子也是这种关系，很亲密的。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常常祷告，有灵里面跟父神的一种的交流，很清楚父神的旨意。此外，耶稣受苦之前，就是一周之前进到耶路撒冷，有一个公开讲道。讲道的时候呢，他做了一个个人的祷告，他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个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在一段经文里面，其实我们看见耶稣祷告是希望遵行父的旨意，然后走上十字架的道路。哎，经文下一句就说了，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天父说，我已经荣耀我的名，我还要再荣耀。其实这个前文后理有点奇怪，前面耶稣有点挣扎，他分享，哎，我面对十字架的道路我有挣扎的，但是父神没有指责他说，你为什么挣扎，你为什么难过，没有，反而说，我已经荣耀我的名，我还要再荣耀，就是确定耶稣行事为人里面已经荣耀父神的名了。这里他只是继续的接纳耶稣的分享，耶稣的挣扎，一点指责都没有。当然呢，耶稣他说他忧伤是有原因的，他忧伤不是他怕死，他忧伤是他知道很快他要承担世人的罪，然后呢有罪的这个生命要面向圣洁的父，有短暂的时间要分开，所以他难过。有一位的牧者，他提到一次很突破性的分享，就是在一次家庭的崇拜里面，他向他的妻子、他的儿女有一个很深敞开的分享，就是有一次心灵里面神怎么医治他。原来这个牧师在一次的营会里面，圣灵让他发现，原来他里面一直在恨他的爸爸，恨了20多年。恨他爸爸什么呢？恨他爸爸早死，因为他6岁的时候他爸爸已经离开了，但是爸爸离开之后面对很多的不幸，还有他哥哥也不喜欢他，所以心里面一直很多的埋怨内疚啊。分享的时候他就痛哭起来，一方面是圣灵将他里面那种个愤恨释放出来，但更重要的就是当他的孩子们、他的太太听见的，立刻去拥抱他，跟他一同哭泣，然后一同来祷告。这个牧师分享那一次突破性的分享，让他在孩子面前不用再伪装那个打不死的铁汉，或者是我要装一个永远是对的严父，在孩子面前他是个有血有肉、有血有肉有灵的活人，就是让孩子们看见那个属神的人也是可以这种的正性情，这种的流露。孩子10岁开始其实可以慢慢的体会父母的一些的挣扎，问题是我们敢不敢去跟他们分享同属，分享同一种的生命，同一种的本质。 然后我们要学呢，当然要也有管教，管教在于恩惠当中。哎，我们也有一句话怎么说的，如果你要生孩子，你就要怎么了，养他，如果你要养他，你就要管或者教他，不是生了就算了，你养了就算了，你还要管还要教。旧约有一个人以利，他做了40年的祭司啊，祭司做什么的，每天就是带领人去敬拜神，对不对？那这个父亲呢有点失败，在撒母耳上记记载了他有两个儿子都是恶人，恶人是什么呢，不认识耶和华神，就是他们蔑视神的祭物，在献祭前献拿祭物自己吃，就是还没有奉献好了，自己先偷来吃最美味的。还有有人跟以利说，哎，你两个孩子有这个恶行，告诉他了，但是以利没有给予适当的这个管教。后来两个儿子在会幕门前还跟侍奉的妇女他们有私通，这个祭司但是两个孩子不认识神，然后上帝对他一个很严重的警告，他说，我所吩咐现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很严厉哦，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但是以利还没有管好他的孩子，他继续沉默，最后两个孩子死在战争当中没了。弟兄姊妹，这是对我们一个很深的一个警戒。我们在教会里面忠信实侍奉固然是重要，但是不能够取替我们在家里面做为父为母这种的托付。圣经箴言怎么告诉我们的，我们来读一二三，趁有指望管教你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管教，圣经里面没有主张打骂教育，不是打了骂了就可以，只是说孩子可以塑造的阶段当中，我们不可以溺爱他们，放任他们，免得在年轻的时候他们的行为出轨。当时我们做父母的常常犯一次的错误，第二个犯错是什么呢，以为把握机会去训他，当时没有好好的去聆听清楚。Caleb 他6岁的时候有一次4寸地震，然后呢我就跟他说，哎，把你的零用钱你的红包拿出来捐给4村的孩子们好不好，他说不。哇，当时我的反应过敏了，我很快没有时间去搞清楚为什么他说不，然后我就力气的去训他，不可以，你要有爱心，钱呢是上帝的，等等等等等。过了2分钟，因为我看见他的眼神有点委屈，然后有点眼泪，我知道我太快我太急了，然后我去问他，那你的红包的钱打算怎么用啊，然后他就说，我已经答应了用我红包的钱买一双的运动鞋给爸爸的。原来你背后有这个意思，后来没有买，因为已经捐了但是他当时是这样想的，他是这样想的啊，原来我太快。做父母的第二个常常犯的就是管教的时候我们常常以触气打人的方式来执行，我们当时我们都受了不少我们父母的气，对不对，打了受气了，我们受了不小。孩子4岁的时候有一次我以管教为名，当然呢就是有向他发脾气，晚上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好意思，就跟他枕边语的时候 pillow talk， 我就问他啊 Caleb 对不起，妈妈今天发脾气了，然后我就跟他 say sorry 对不起，然后我问他你觉得怎么样，然后 Caleb 说我很害怕，你刚才好像一头怪兽 monster。 我就明白为什么孩子打游戏机的这个 monster 的打怪兽那么落力，死啊死啊！那一次之后，我告诉我自己，每一次我要管教他的时候，我小心不要当怪兽，我要还是他的妈。管教的时候不发脾气，我相信对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都是极大的智慧和忍耐。啊，不要做怪兽。管教是必然的，但是不可以惹儿女的气啊！孩子们呢，对父母才不会失去信心和尊重。开口道歉是不容易的，但是当我们懂得说对不起，请原谅我的时候，神就改变我们跟孩子的关系，就是这种两代的关系更真实了，也不是单单是一种权威是的上下这种的关系，是很真实的在灵里面的那种的彼此的尊重和接纳。总的来说，管教是什么呢？好像一把四角的椅子，我们要平衡的，就是有真理的教导，有圣经的原则道德的标准，也需要有纪律教导，爱的聆听，还有恩典怜悯恩惠式的教养，就是先教导，出错之后加恩典，再管教。那恩典是什么呢？恩典就是恩待，恩待就是不是赚来的，不是他做得好我才对他好有恩典，这是出于你做父母爱心，我自动给他的，也就是一种的聆听，就是一种身同感受，就是对我们孩子恩惠应重，这是一种同属生命的这种建立。这另外一种呢，同行。哎，我们跟我们的孩子也需要同行的。圣经里面圣父三句里面有两句说，你是我的爱子。爱就是有一种独特唯一的这个意思啊，不要忘记是公开的来说的，公开对耶稣这种肯定。所以我们做父母的第一种我们要学的当然是公开言语的鼓励。也有个统计啊，西方的父母每天大概跟我们的孩子说话只有40分钟，40分钟里面有12分钟是消极的，消极负面的什么意思啊？啊，父母立刻要告诉孩子你没用，或者是你真笨，负面的 OK 消极的。孩子以为父母说的话是真的，这种话就成为他们生命的诅咒。哎，1分钟是中性的，什么是中性呢？啊，去洗澡啦，去洗澡啦，晚啦，中性的。最后1分钟才是积极正面的。但是我们中国人呢，最后的1分钟呢还不是正面的，我们以为是负负得正，什么意思啊？啊，难得你今天怎么早起床，你没有赖床，呵呵，难得。我们本来是要鼓励他，但是我们表达的时候还是负面，以为负负得正，难得你今天没有这么做。就是我们怕赞坏了我们的孩子，怕他们啊，要懂得要谦虚等，没有语言上的这种鼓励。啊，老实说，我们做辅导的听了很多很多成人的儿女回想跟父母的关系，有一句他们常常说的，我爸爸从来没有赞过我，这是我做得很好，在他眼中这是我该做的，我一直渴望得到父亲的肯定，特别是父亲的肯定。刚才我坐下的时候，哎呀，我在想，对呀，有1-2年就是以前我在工作的当中很大的压力，或者是有一个很大的麻烦，这些2年都没有弄好，很大压力。就是有一天睡觉的时候，因为我犯了个梦，就是我当时我爸爸已经离世了，不在了，但是在梦里面我跟他讲话，把我里面总的压力或者现在我做的事情我告诉他，但是我跟他是隔着一道门，有玻璃的门，我很努力的告诉他我做得很好，我尽力了。然后我爸做了一个手势， 我们中国人知道是什么意思啊？做得好，做得对。在梦里面我很激动，然后我就醒过来，在半夜啊，我知道什么意思。第一，我一直也是在渴望我爸对我的肯定，当然他已经离开了，没办法。但是我心里面原来在我在渴望我爸对我的肯定。第二，我立刻祷告，神在现在帮助我，我根本再没有办法去赢取我爸的肯定，也不可以。但是我唯一可以做的，讨悦你的喜悦。弟兄姊妹，你在座的可能有一部分你不是父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想法。在过去我很努力去赢取我父母对我的肯定，就是这一个，你做得好，但是可能永远都没有机会去达到。但是我们可以很努力的讨我们天父的喜悦，他还会告诉你，你做得好。主耶稣在世的时候，父亲在天父在天上说，你是我的爱子，不单单告诉他一个人的，也是在场所有的人听见，就是证明他是可信靠的。在家园儿女里面有一句话是怎么说的，你不可能用批评用唠叨让一个孩子成才，但可以用鼓励使一个孩子成才。哇，鼓励这个功课我们中国人呢一辈子都有学。有一个故事的见证是关于折椅子的啊，就是折子。 OK， 有一个老师叫学生们用手工纸来折这个椅子啊，这个椅子用纸来折。半个小时之后，他要每一个学生拿他们的作品出来。哎，其中一个学生把他的作品拿出来的时候，哎呀，很不对称，一高一矮的，这个椅子放在桌上的根本不可以放好，很难看。这个老师看见这个作品呢，您说很自卑，这个学生你没有用心去好好的去折 OK。 但是那个学生很惭愧，然后拉着老师的手走到他的桌上，然后他翻开他的书桌，里面有几十张折得不好看的椅子，然后他把最好的一张交给这个老师。这个老师看完之后跟他说，举起他的作品，这一张的椅子是全班折得最好的，我给他最高分。什么意思啊？各位，上帝看重我们的是我们的努力，我们成长的过程他会欣赏的。也许我们自己或者是我们的孩子，你觉得现在还没有达标，哇，跟我期望的差远了，但是不要停在这儿，我们要走过去看看他的书桌里面是不是已经很努力尝试了几十张的椅子，他已经尽量做得最好。我们要注意，天父说这一句话是什么时候说的？是在耶稣公开传道，就是他还没有侍奉，他还没有事业之前，就是面对别人对他的高举或是误会之前说的一句话。所以天父对于主耶稣这种的肯定，不是他的表现，不是他的才华，不是他是否得标，而是他爱这个人，爱他，就是这么简单。所以做父母的，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要说，正面的说，公开正面的说，告诉我们的孩子，他可以做得很好。第二，就是放胆身体的触碰。啊，我们做妈妈的比较容易，做妈妈的，哎，来抱一个，亲一个，就真可以表达了。父亲呢，可能是拍拍这个肩膊，然后的，朋友们就是 high five， 拍拍手掌，就是表达这种的接纳、鼓励、安慰等等。哎，圣经里面也是很强调这种身体爱的语言，拥抱、亲嘴。在旧约，约瑟跟他的兄弟相认的时候，圣经说是抱着他们的颈项大哭， 还有耶稣是抱着小孩子为他们祝福，还有慈父抱着归家这个浪子连连亲嘴。有没有想过，当那个浪子回头的时候，他是怎么回来的？满身受着肮脏，都是泥巴，有口气，啊，衣服破了，然后全身都是做臭味儿。但是那个疤是怎么样？抱他，亲他，他没有说先洗澡。这个疤也没有跟他说，哼，我肯定你在外头一个人就去不行，你得回来求我。忘了我老爸说的，你不听啊，现在你吃亏了。这个疤有没有这么说？没有。接纳，天父就是这样接纳每一个回头的浪子。有一位在香港很有分量的老牧师，他是滕敬辉牧师。滕牧师他分享有两次的跟他孩子们的也是很突破性的一个关系。他说有一次是爆炸性的认错。他说有一次跟他已经念大尊的那个儿子发脾气，心里面很不安，发了脾气之后他就决定要随从圣灵的感动跟孩子认错。他说这个是个炸弹，为什么呢？是炸毁了这个严父的形象，也炸毁了这个父亲跟这个孩子亲密的所有的障碍。过去严父哇牧师嘛都是对的，这一次的认错两父子的关系很大的突破。还有一次爆炸性的拥抱，他跟另外一个孩子当时是25岁，比他更高，他说我就鼓起勇气闭上眼，好了我就抱过去了。拥抱怎么难的，他说要抱过去的时候一瞬间有一阵爱，两父子的关系重新开放。孩子25岁，你想这个疤几大？起码50岁了。50岁的一个老爸主动的抱他的孩子，小弟兄姊妹啊，不要吝惜你的拥抱。你做儿女也好，你做父母也好，看见你的家人、你的配偶、你的孩子，请你去拥抱他，亲他一个。同属是一种生命的分享，同行是一种肯定浇灌的爱，最后我们要学的同乐啊，同乐成长欢笑的爱。哎，天父是怎么说的？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喜悦什么意思啊？就是衷心的喜悦啦，心里面认为好的，就是承认圣子耶稣他的行事为人都是蒙神喜爱的。一亲子关系里面我们有开心欢乐的时光，如果在应用上很明显了，就是第一有没有陪伴长远成长当中啊，我们对子女呢我们会花很多的钱在他们的身上，但是我有时间陪他呢？有时候可能对孩子们说，哎呀我现在很忙，我要工作我要赚钱，没时间陪你，那这里100块你自己去买玩具吧。可能当中我们学生收了不少的钱啊，就是我们的父母没时间陪我们。但是到你年老的时候，你希望子女陪伴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样呢？爸妈现在我工作很忙没时间陪你啊，100块你要吃什么自己挑，或是你要去哪一所的老人院你自己挑吧，我付钱，是不是这样呢？时间的陪伴，爱就是你愿意花多少的时间。另外就是那制造欢笑的回忆。曾经有一个小男孩，他做在他的作文里面怎么的描述他的父亲，他说哎，我爸是个很优秀的教授，出版了很多的书，还有常常上电视接受访问，但是 他从来没有一次为我庆生，我生日的时候他都不在家，更没有时间陪我聊聊天。爸爸的成功确实一种的骄傲，但是也成为他家人的多了一份的冷落或者是委屈。有两年时间，我们夫妇俩都要同时牧养两不同的教会，真的很忙很忙。到晚上吃饭的时候呢，孩子会问爸妈，今天晚上你们要不要出去开会？如果我答要，我们要出去，他的表现呢无可奈何，很不高兴。 Again 又开会了。如果我说不用开会，他立刻就会欢呼耶，那个看见孩子那种的期待，那种的欢笑，因为他知道如果爸妈在家里面，哎，这可能有一段时间陪他玩，特别的高兴。也有一句话说，一同耍乐 play 耍乐和祈祷的家庭才不会分离。祷告耍乐，我们要玩的。很多时候我们做辅导的都问一句话，你可以问问你自己，哎，在孩童的时候你最深刻的跟你父母的关系或者最深刻的是什么事情？童年的时候通常我们想起的都是最欢乐最享受笑得最多的那一段的日子。但是如果你问，你回想你在青少年的时候你跟你父母最深刻的时刻是什么呢？他会想啊，最触动他们的一幕可能就是怎么在祷告里面一同流眼泪仰望神等候神。青少年慢慢变，好像在我孩子这个阶段了，这一周我们也经历他的变化，开始有不同了。能不能跟孩子在祷告里面分享里面表达我们的软弱，一同流眼泪祷告。上一次我们说做母亲的不容易啊，但是我们要学习安慰保护的爱，我们要操练放手的爱，还有不舍弃的爱。做父亲呢，我们还要同属灵师父的爱，肯定教灌的爱，成长欢笑的爱。但是你发现我们真的有时候很疲倦，有时候很过压难缠，受不了了怎么办？上一次我们说了，当我们做母亲的软弱的时候，神的双翼会展开借在我们。做父亲的，当你怀疑我是不是个好的称职的父亲，你要听父神跟你说的，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天父没有跟你说你是个100分的爸爸，或是你一个100分的一个丈夫，神告诉你你是他的爱子，他喜悦你，不是你的表现，不是你能不能达标。弟兄姊妹啊，只有神在我们中间，我们才可以做父母这个角色觉得称职，有他的恩典，有他的爱教导我们。哎，可能学生说，我跟我的父母已经错过了很多的时间，很多的机会，不能回头了，那怎么办？你不要忘记，我们的神跟我们也有一种同属的关系。请我们来念这两节的经文，一二三。
就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息照在他们的头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妈妈跟婴孩的关系，就是他在母腹当中已经有一条的脐带开始，对不对？这个生命从这个脐带就开始了。哎，我们不单单有地上的父，我们还有一位天上的父，这个脐带也有，这个灵气的脐带，神给我们一口气，然后我们跟我们的神，我们的父已经可以有一种灵里面的沟通，我们有永恒敬拜的观念。 我们的父愿意我们归到他的身边，从受造开始，这个关系变成做他孩子这种关系，做神的儿女。哎，这个关系怎么来的？我们是跟神同属一个生命，有灵的生命。我们的个神更是跟我们同行的神，他也给我们一个肯定的爱。再来两节的经文，一二三。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凡借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神给我们是肯定的爱。你有没有想过，神是这样切底的怎么爱我们，牺牲他的爱子来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啊？我们很难去想象。有一个年轻人，他不听父母的劝导，他用了学生贷款 student loan， OK， 学生贷款来买股票，最后投资失败了，欠了很多的钱，走投无路。深夜的时候呢，他写了遗书，他准备自杀。哎，忽然间听到了脚步声，他不敢正视家人，然后呢，在书桌上装着睡觉。这个父亲看见孩子的遗书，如果你是父亲，你怎么做？这个爸爸没有立刻去弄醒他、熏他啊，不要以为你死了啊，事情会解决了，没有。这个父亲很安静的，在遗书下面写了一句话：“孩子，你欠的债，我替你还。爱你的爸妈。”这个孩子从此不再还投机了，专心的完成他的大学，脚踏实地的做人。事后他分享，他说：“我不自杀，我不是怕死。”还是我知道我真的伤了我父母的心，因为有恩典有爱为他们存留，所以他不肯再犯。父神给我们的恩典也是这样，各位，还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我们欠罪债的时候，父神已经为我们签了一个字条，说：“孩子啊，你欠的罪债我替你还，有主耶稣帮我们还债。”如果你还不相信神对你的爱，你又以为你是多余的，哎呀，世上那么多一个人，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神怎么会爱我爱到底呢？不可能。神说他爱我们也是一种幻笑的爱。我们来念最后两节经文，一二三。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是而又得，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你不是多余的。当我们迷失被寻找，神说他要欢喜快乐，还有在天上给我们开个派对 party， 哇！我们回转的时候，神是怎么高兴、开心，一个也不能少。有一部的电影，99年的，就是这个题目啊，一个也不能少，有没有看过？99年，就是说一个农村的学校老师一个故事，就是农村里面有一个学校，唯一的一个老师，高老师。年纪很大了，因为他老妈妈病重要回乡，然后呢有一个代课的小老师，要叫一个班28个人。这个小老师呢姓魏，只有13岁，小四的水平啊。这个魏老师为什么要代课？就是生计，家穷嘛，就去做一个代课老师。起初的时候呢，这个魏老师就是为了赚钱啊，就是没办法了，就是啊每天啊，叫学生抄黑板写字，他们明白不明白我不管。后来很多学生的经济不好了，要离开，没办法，没有学费嘛，叫不了，就离开去打工，或者是到城里面念啊体育学校。这个13岁的魏老师想起了高老师给他一句话， 他说一个都不能少。后来他用方法去赚钱，城市里面把一个学生一个一个找回来，一个一个找回来，用他一切的方法，还欠一个。最后他到了电视台门口，通宵的去等候这个台长帮忙。好了，这个台长受了感动，帮他拍了一条的选人的短片，就播放出来。这个最后一个学生没办法去打工，然后这打工的地方看见老师在短片里面流着眼泪啊，你回来，我唱你最后一个，你回来读书吧。看这个很感动，最后这个学生也回去，一个也不能少。你没有想过我们的父神派他的仆人从亚伯拉罕开始一直寻找你跟我回家，直到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就是显明他的爱。你回来吧，一个也不能少，就是死在十字架上也要寻找你跟我。各位，我们还有一位天上的父，同属的生命，肯定的爱，应许跟我们同行，还有他等待我们回转，一同分享他的欢乐。可能地上的爸爸我们有软弱，地上的父母我们有软弱，可能你跟你父母的关系不太好，但是不要忘记还有一位天上的父等待着你跟我一样回到他的身边，享受他的爱和生命。所以神还是要告诉你，你是我的爱子，你是我的爱女。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做父母的，请你为你自己来祷告，怎么去爱我们的孩子，教养我们的孩子不容易，一生的学问。求神的爱帮助我们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有管教，也有恩典，也有欢乐。如果你是做子女的，我不知道你跟你父母的关系，但是这样有一个爱的源头等待着你。可能你跟你的父母的关系不太好，但是回到神的面前，这个爱的源头，我们更体会我们父母的软弱，关系可以修补。为自己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能够称你为父，因为你爱我们，你赐下那个宝贵的生命，有你的灵在我们里面，可以跟你沟通，把我们生活，把我们生命的难处跟你分享，有你跟我们在生活中当中来同行同分担，是何等的恩惠。主啊，谢谢你帮助我们做父母的去面对教养孩子这个责任，赐我们智慧，给我们有你的爱。我们做子女的也求神帮助我们明白你的爱，你说一个也不能少，你是一直的等待我们来认识你，回转跟你建立美好的关系。求主用你的爱吸引我们当中还没有认识你的慕道朋友，也帮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儿女怎么去学习你的爱，跟我们的父母关系修补建立。求主带领聆听我们的祷告，聆听我们当中默默无心的挣扎，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